在，法就是全部的法身，他是从你面面观，面面观。你这样的有时候从法人的法开悟了，心开意见，然后离开法了，从意上心开意见。禅宗是专注从他意上理解，没有文字像，也没有语言像，心行处灭云道断，这是这样入的。现在我们是呢，连佛所说法的亲自说法没听见，那佛所说法记录下来，其实还是印度的，又翻成中国的。我们是从这上来学，得个入处，这已经隔了好几层了，跟你亲自闻到还是不同的，还是不同的。你只能意会，只能意会，从你思想的关照去会。但是你可不要怀疑，怎么怀疑？我曾经遇到这么一个道友，也是学生吧，在中国佛学院第一期的时候，但老法师佛都没说法，你在说什么？我说我说的就是佛说的，我在描绘嘛，佛所说的，佛说没说什么也没说，不是跟你说的。那跟谁说的？我跟那个正德的须菩提，那个大罗汉正德跟他说，不要再执着了，我根本没跟你们说什么，人家都正德了，人起码的这个生死了了。我说你一门天着想回社会做事情，只想在中国佛院换张文凭。中国佛学那个时候的考大学，其他大学没有考上的，他就到中国佛学来。中国佛学来那当然是了，他直接发心出家就行了。那给他剃头，他不干了。他说我住大学来的，我大学说我们这个大学得剃了头才算能住呢，不剃头你住不成。没办法，他就剃个头吧。剃完头了，最初五十个学生。毕业大概十几个，毕业了之后了，出来了又还出几个，所剩无几了。又朝他社会招来的，那以后呢就不同了，以后佛学院都是在各寺庙，你得自己发心来的，那个他是不同的。说心地心因地不真，最初的因的时候啊，它不是真的，那果上呢就弯弯曲曲证不到果的。咱们也学佛也信佛，咱们这个心发的这个阴心是不是真正的信佛？要不然呢你成佛很困难的，弯弯曲曲，这心地不真，果招于邪。因此呢，所以佛说这个是对着什么人说的？说咱们这个金刚经始终都是转小向大的，人家都了了生死的呀，咱们要超进一步，用它金刚般若智来了生死，不但了变异生死，还了分段生死，还了变异生死，两个都要了，一了容了，这有点得加功夫啊，不加功夫了不了。张怀确实很多的过程，因为这个，所以说这个佛所说的法，佛所说法就是让你不在法上起执着。那这也可以说了，我们好多道友天天读诵般若，也读诵金刚经，读诵多也，读诵金刚经多了，你执着没有？金刚经叫你无我相、无人相、无众生相、无受者相，那告诉你修行的方法，须菩提请求的，佛就给他答复了。他怎么住现？怎么降伏现？说你没有哪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受者相。这样来降服你的心，降服到什么相也没有了，无住心了，无相生心嘛。但是这过程很简单，就是俄罗汉他们修，在这个过程起修很容易。咱们现在还先得了生死，了你见思惑呀，说眼睛、眼耳鼻舌身意到处一天的攀缘，你得把那个放下。 那么直接进入般若业的可以啊，你要发大心呢，你不但把那些放下，把法执也放下，不执着法，那你就不执着法，不执着法的相，执着法悟的法的意，那你要读经时候看经的时候你就深入一下佛这个话说的什么意思，不是你念念文字你就进入了，念你最初不熟悉念，念久了金刚经可能念了多少遍了，或者上万遍了，你可能都记得了，但是要你去做些那些话呢，什么时候都看不都放下，放不下了，好多就像我们说，那我说嘛，我每天都送金刚经，你现在让我说不送金刚经了，说别送了，这也是假的，我还是放不下，我还是要送啊，假的我当真的说，你说是假的我当真的，真真假假嘛，虚虚实实，你真正证得了，真正去到那不要了，我还没证的还放不下，还想在这里求点福德，想在这里求点智慧，这书本啊，这里头没智慧给你啊，懂得吗？你离开他这个文字相，离开语言相，你也得修啊，修子修怪，你才能达到般若意啊。像我们学旃檼经也是这样子，二种观道一时境界啊，买不清都是入世，目的都达到实相般若，达到究竟，这过程当中一定一步一步一步断。那我们就从我们日常生活当中，第一个我们先解决了，不要有烦恼，例如说我们住的房子不好啊，一心想啊，拼命的想攒钱挑个房子，或者我们住的是租的房子，一心拼命的想挣点钱买个房子属于自己的，我就碰见他也是学佛好多年了，攒了好多年钱买了一个房子，然后后来那子女纳了都走了离开他了，那老伴又死了，就让他一个人住进房子，那房子又失火烧了，无着无落。在这种情况之下，有个朋友是和尚，他跟着和尚去出家去了，出家去了，他遇见我就跟我说，老法师我很苦啊，我说真苦啊，他给我讲这个过程，我说你很幸福，他说为什么我幸福啊，你怎么说我幸福，我让你什么都没有了，就剩你一个人，把你一个人也放下，不就很苦了？那苦就没有了，这给你一点一点去啊，去得很清净了，你不是很幸福吗？我说我感觉很幸福，我说我现在很幸福，你别因为剩一个人孤独了，没有一个人无牵无挂，你别再想过去了，没有了，还有吗？说是这么说呀，放不下呀。我们现在有想当想出家的，或者家庭主难或者干什么做不到的，但是有些人他不是这样看法。我在北京法源寺的时候，我们一个那个老道友，那他呢，因为那些个叫还俗的时候，他还俗了，还俗了自己就他也反正是挣一个攒一个，他不花什么钱，攒了自己有几间房。哎，净这又许可出家了，他又出家了，那几间房就租着，有时候在空着。有一次在他那个大街上走，也就咱们法寺那个前街走，走的时候看到一个那老太太带一个小孙子要饭，很苦，他动起了大悲心了，他劝着老太太，哎，老太太，你呀。带你小孙给我去看门房，让你小孙子给我出家，你娘俩不就生活都难定了吗？何必这样吗？ 那老太太瞅着他，你说什么？让我小子跟你出家，我要饭就够了，倒霉的了，还有些当和尚。你怎么理解呀？在我们这个和尚整理，他不懂啊，他要出家是最苦的了，断子绝孙，什么都没有了，真正什么都没有了。他说他要饭我就够苦的了，还要去当和尚。那就说了，他的眼光看我们和尚比那叫花子还苦，但是我们何尝这样看呢？人天思表嘛，对不对？就是看法的不同，那个事情完全周转了。佛经所告诉我们的事情，那佛这是跟须菩提说的，来我们用我们的这个烦恼心来看呢，完全周转了，完全走了样了。人乐之破了，破了法我之，法我之这里头还有尘沙无名，还有无名的，还有根本无名的，成佛那么容易的了。但是要像这种那个业障重，就两极分化，所以快乐的永远快乐，痛苦的他永远痛苦。为什么我说这话还有点太过分了？越苦的人越造业，你劝他修点福啊，哎，这是千里万里跳不到一个，越苦人越造业。说最可怜的，说我们看见的，千万莫要生嗔恨心。但是话又说回来了，越可怜的人，他们思想特别怪。说可怜的人，咱们中国古话，可怜人必可恨。哼，你看他现在可怜呢，他那恨人的地方可多了。这个事很多很多，现在我们厦门南普陀门口，他们到厦门去，我都见过这个。他两个腿都让人，以前是让人给打的，打的就离，就拿俩手正拄着爬。我今天看他喝了，我叫他念佛，他瞪我一眼，他理都不理我。他长了，我说念佛有好处，我说念念菩萨，你要么也能多要一点嘛。他说真的吗？我说念着嘛就能多要一点。但这思想非常的坏，坏到什么程度？人家车子开来了，他故意爬到你，大你车子不敢压他呀，压他是人命啊，他给你使劲做主呢。他那个时候还那么坏。我这回前年回去了，让人打死了，就那个白子那样，在地下爬那个，那样把人家横不是整气坏了，偷着把他打死了。那找像他这种难家，你找谁去嘛？也找不到嘛。他也没哭诸，也没人告，也没有什么，很大的，是吧？我说可怜的人比你可恨。但是这个心里头，要是你行菩萨道的人，要有这种心理还可以吗？说佛菩萨就肚子这种人呢，说现在说是这个社会上的不安定人物，说是坏人，我们要把坏人都渡了，这社会不就好了吗？不要用武力去打，用感化他，慢慢感化他不就好了吗？说你现在，我说我力量比你大，我也把你消灭掉，消灭不了的，永远消灭不了的，你消灭他，他又来了，来了又找到你，永远跟你缠住，冤家路窄啊！你说啊，别遇到啊，是地球再大，你那冤家总是跟你在一块儿，离也离不开，这叫怨憎会苦，八苦交煎，怨憎会。所以法的深处你从浅处讲，像你懂得这个道理了，那你不看佛经也没关系。说公公古来那些大德他不看佛经，但是他在这个一心的关照，他没离开佛，也没离开法，他也不执着佛，也不执着法。在这种之前，他开悟明道之后了，但是他还得利益众生。利益众生拿什么利益呢？不得说佛的法吗？不得依着佛的教导修利益行，能把我知我见拿布施给人家吗？佛所说这个法，就是让你不执着，不要起执着。法是好的，执着是不好的。 发我之不要，就这样一个意思了。懂得这个意思了，也能够进入了。须菩提在这个时候听说点门道来了，听着什么门道？佛说法没有了。那法没有了，那你正得的耳朵了三藐三菩提不是没有吗？所以他就问了须菩提，白佛言了，说世尊呢，那佛得的耳朵了三藐三菩提，我无所得也，就什么也没得呀。本来这个问题须菩提已经解决了，就是方便道，也可以说跟我们是凡的，前头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。那这要重复说，佛言入世入世，说你说的很对啊，我就是没什么得，什么也没得。本来他是问号的，我就将就他问的，说你说的对，入世入世，佛得偶尔在那三百三，就是无所得。须菩提啊，我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乃至无有少法可得，一丁丁点法都没有，都没有可得。那前头呢，佛说是我因为执着佛还有法可说，这执着是不对了。那须菩提就是，那你得的那个无上正等正觉也没有哦。我说入世入世啊，就是没有。既然说的法，一切都叫法，而多了三昧也是法。不但凡夫法没有，二乘法没有，菩萨法没有，而佛多的，而多了佛所说的，而这个一切佛法，乃至于而多了三昧三昧的法，都没有，都没有。所以佛说，我对于无上正等正觉的法。乃至一点点无有少法可得，无所得故才是名而多了三藐三菩提，有所得不叫而多了三藐三菩提，无所得，无所得还叫而多了三藐三菩提。所以大家好好意会一下吧，这是真正的无所得。得不得呢？无所得而得才真正的得。得个什么呢？得个无所得。这是要掺的了，要误会误的了。要随着这么个文字，那你落断灭了，什么都没有了，断灭了，不是这个意思，不是这，不是断灭。那这一法是什么样子呢？没有形象。但是佛还是举个例子吧，须菩提啊，四法平等，无有高下。这法四法就是法性，我们众生所有每个人具足的，无形无相，因为他无我无人无法，什么一切都无有的。那个无所得，你得了，得到个什么呢？得到个无所得。这无所得是什么象征呢？啊，表达一下它的象征：无我、无人、无众生、无寿者，修一切善法，其德而多了三昧。随顺真如，不违背真如。既然无法可得了，耳朵的三藐三菩提都没有，还要修什么一切善法啊？你不一切善法，你达不到无所得，就这么意思。就是你达不到这个平等的法身。平等就是大家都一样的，四法平等，无有高下。说那个佛性的本体，那实相的本体，那个般若的真谛，般若的真谛， 极不时候都是三门三菩提，也不是六道众生，都不是的。但是随顺的，让一切众生都能达到这种无所得的境地，要是修一切善法，才能得到耳朵三菩提。得到耳朵三门三菩提，也没个耳朵三门三菩提可得，也没有一个法叫耳朵三门三菩提。那佛的是说这个法，很明显的，让你一切不要执着，一切不要挂碍。要没有挂碍了，心地的清净，那你还有什么恐怖了？还有怕这个怕那个，什么都没有了。就在心经上这样做，那菩提萨埵离众生时，他就是这样做的。然后证得二多罗三藐三菩提，也是无所得这样证的，这样得的。心经那个后头那个那几句咒语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就咱说的说他般若经的意思也可以，说他本来说心经的意思，心经就包括一切般若部，就是一切般若部的意思。揭谛揭谛波罗揭谛波罗僧菩提萨埵，就这个意思。因为达到了无能无人无众生无寿者，可不是断灭啊，所以紧跟着就说修一切善法。修一善法就得到一个无所得的而得了三个三个，还是说得，那佛就怕了，怕须菩提，不是他对须菩提，因为他已经证了，就怕末法一些众生，怕一个末法众生什么呢？啊，佛又说修一切善法，是不是？那所以又遣这个须菩提啊，所言善法者，说我所说的这个善法呀，是什么样子呢？即非善法。你看，佛谁说，谁把他遣出，怕你执着，就你不执着，目的就达到这个目的。佛说善法，即非善法，是名善法。那么这个到了什么境界呢？咱们说佛，这不是前头化身佛了，而智慧圆满了，福德圆满了，法身也圆满了。说的法身佛，法身佛。法身佛的他的智慧福德所感召的果德，果德。那这果德呢，就是咱们现在说那个像赞叹阿弥陀佛说无边身呢、无量身呢、光明身呢、长寿佛的长寿身呢，光明嘛，即使这把光明灭了，所以长寿也是这个意思。咱们说毗卢遮那呢，就光明遍照，也是光明的意思，都入世。那么，所以佛所说的法的法音是微妙的，所说的微妙的，就是意思说，他本来没说，不说了，说了还是没说，这个你猜不到的，就是我们猜或者去想，你想不到的，是很微妙的。不是人凡夫所能想的，也不是二乘人所想的，也不是菩萨所能想的，微佛与佛乃能了之。那究竟有证无证？有证啊，证的什么？证的无德呀。咱们无德，这无德还要得加修正功夫。咱们无德是得不到，求不得的德。你求不得，求了得不到。我们现在对于这个发财很重视，都想有钱，幸亏没有钱。为什么？有钱你的业造的更大了，有钱的那五欲境就冲突，你造的业更大了。 幸亏没有，但是没有现在都像这个求啊，都求，咱们说求得，求得得不到，人家不求，不求而得是无得，他不想得，不想得不是不得，得了之后他不执着，就是财主，财主，那财主别变成财奴，财主又能主财，主财，主了就把它用掉，财奴嘛，给财用掉。现在不是咱们经常的，我在北京跟一个刚信佛的，他当个办事员，不是办事员，就是四办员，是你办事吗？是四办你，好多问题颠倒过来一下，颠倒一下，一天为找事情把你梦的昏头昏脑的，最后你得个什么呢？世间的语言文字都含着有禅意的，如果你会理解会悟得的，随时可以开悟的，你不理解了就随着它转了，随着它那就叫迷悟，你不随着它转，你能转它这就叫悟。但是这个看来好像很简单，但是你行起来啊可不是这么简单，咱们对任何事情咱们转他，不给他当奴才，给他当主人，你要指挥这件事儿，不让这个事会把你咬得昏头转脑的，事情指挥你，咱们所有的众生大都是事情指挥你，包括我们修行人也是注视，像我们佛教弟子专门给人做佛事的，我们就叫他感经常，他问我他说我们这个感经忏我知道是不对的，我说你感经忏真不对啊，他说人家都轻视嘛，我说人家轻视不管他，你自己感觉对不对，我说例如说人家今天过年念一部地藏经，念地藏经对不对啊，再想想说念地藏经对啊，说对吗，那你怎么说不对啊，他想了半天答复不出来，不是感，为什么叫感呢，那在大陆也好现在在香港也好，他赶到这个道场来赶一个赶早班的，到那个道场去赶个中班的，到那个大场赶个晚班的，那这么一天赶就3000多呀，赶不也赶赶就可以买，攒了很久再贷点款就买个房子，买个房子了就开一个小道场，这小道场呢就可以应酬佛事了，带感经常了，问题在讲价钱，定价钱，那就把它当成买卖了，买卖了这个念经啊拜忏了，就成了交易了，成商品交易了，那当然这是不对了，说诵经念佛有什么不对啊，但是人家不给钱他就不念了，这个、就不对了，他这感情暂时谁给钱你雇我就给你念，给人家念的了不是自己念的了，如果他一天给钱我也入十年，不给钱我也入十年，那就不叫感情差，那叫依教奉行了，那又变成修行了，一切事物就是看你怎么用心，看你怎么用心，那你用心用错了，你做的是好事变了坏事，心是主导，你做的本来是坏事，这个事情是坏事，但你心里这是好事，我们说杀人是坏事是好事，绝对坏事，那 那菩萨他会去杀人，为什么他杀人？他要救度好人，要杀这个坏人，他制止不了他了，控制不住他，我要把他杀掉，让他不去造恶，那对他也有好处，对别人有好处。有人跟我辩论这个问题，说菩萨制止一个杀人这个人，或者他要杀这个人，或者他绑着右身炸弹，这一炸弹不是炸的好多人，那菩萨就想办法消灭他。而且菩萨要消灭他的时候，菩萨也还他的报啊，要还他报。那对他有什么好处呢？他要杀了那么多人，他还人家报不？他来生得好多生还呢，不是这么个道理吗？他把他杀了，他这个业造不成了，阻止他不造这个业，又救了那些个他要想杀害的人，同时对他未来呢也有好处呢。那他就跟这菩萨结了姻缘了。大家看过那个念过那文殊师利大愿的就知道了。那么我把你杀了，你跟我结缘了，那你会找我报复吗？那正好我就想渡你，你找我报复就渡了你，就是这样的意思啊。这种循环的往复，就是善意起心，善而起心。今天我们讲这一段的经文呢，都在那个文殊师利菩萨告诉那个智守菩萨，这叫华严经的净空品。智守菩萨请问，文殊师利菩萨就给他答了，怎么消灭这个？那里头包括的他净空品说的特多，像日常生活的，那日常修行的，那这些学法的，出家在家四宗弟子都包括，就是什么呢？善容其心，就是发这个好心，做的杀人是坏事，发好心做坏事，又发坏心做好事。那么在这文化大革命的时候，那好多的佛弟子去拉佛像，拉佛像是好事是坏事？这不下地狱不晓得什么年纪才能出来，非常长。那么在家的那些不信佛的问了我，我说不错，这个事是好事。我呢，那个共产党听着很高兴，老马说你都是好事。我说的好事跟你想的不同。他那怎么想？我都拉了佛像，他要受报的。不管他下到好久地狱，就是他拉了佛像嘛，他拉佛像跟佛结缘了，佛还是要渡他的，说不定佛还把他渡到比母还在前。为什么？我说他跟他结缘了。从另一个角度说，是这样看法的。我是这样看法的。那有些人看那个《大般涅槃经》，魔王波旬就这样说的。那他向佛，佛要涅槃了，他说这回啊，该我魔世界了，你的样位给我了。佛法说，佛说我佛法常在，他说我会叫我魔子魔孙破坏你佛法。他说了种种方法，佛都不应可，说破坏不了。他后来想起来想去，他说我呀，在末来是你涅槃之后，隔个几百年之后了，反正你正法都完了，我让我的魔子魔孙都变成你的弟子，穿你的衣服，做你的事儿，但是可不休息，破坏你的佛法。佛在这叹息着众生的业。但这个就我有我的看法，我说魔王波旬他还是没有做对。魔子魔孙你到佛门打一度来破坏佛法，你穿和尚衣服，吃和尚饭，也像和尚一样念经，但是他种下种子了，他再经过多少劫多少劫，他罪也消灭完了，他这个善根又成熟了，他还是变成佛子。我说我们这都是魔子魔孙来的，我们过去都魔子。你笑啊，我们现在还有好多是魔呀，我们的生活起居好多是魔事啊。不要认为自己很了不得啊，业障很重，就是魔事很多。现在我们所做这个，我们大家想想，是佛法吗？是觉悟的方法吗？ 不是的。但这都是到最后了，尊贵。所以佛的所说的教义，像阿阇陀药，你喝下去，喝下去了，永远不会消失的。肉体消失了，那个那法的义理永远不消失的。到它成熟时候，那自然就来了。你跟他宣布了吧？没有。那我们今天都16了。还有四天嘛，我们还有要说一次三皈，还有大家还有个问答，那我们可以带着问答吗？到最后那天20号19号说三皈，
说问答，
我问答，哎，到19号问答，问答完了，那你有什么意思啊？啊，我不是有智慧的啊，但是我尽量我的力量，我能解答的跟你解说一下，也换上你怀疑的。我以我的见解啊，我不是智者，但是依着我所学来的，我所听来的，我给你解答一下嘛，你能够明白了，明白了就别再怀疑了，就这样的意思。